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Selina， 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此刻的你呀，可能刚忙完一周的事儿，终于能窝在沙发里，靠在躺椅上歇一歇，也可能正开着车，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夜景，还可能正和家里人围坐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不管你在哪儿，在干什么，都先跟自己说一声，这一周辛苦了。欢迎来到本期节目，今天咱们聊点实在的，跟您身体最息息相关的事儿。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敢打包票，听完你一定会刷新对吃饭这件事的认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身边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朋友圈里在健身房打卡的、晒健康餐的比比皆是。但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很多人练得很辛苦，跑得大汗淋漓，但肌肉就是不长，体力恢复就是慢，免疫力反而下降了，问题在哪儿？很可能就出在您没吃对蛋白质。蛋白质是什么？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不是夸张，这是科学。您从头到脚，头发、皮肤、指甲、肌肉、骨骼、血液，甚至您身体里的各种激素和抗体，全都离不开蛋白质。您能坐在这儿听广播，能再起来走路，心脏能砰砰地跳，背后都是蛋白质在支撑。所以咱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把这个生命基石彻底讲清楚。好，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讲起，蛋白质在咱们身体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第一，它是人体的建筑材料和修理工。咱们身体里的细胞每天都在更新换代，老的死掉，新的长出来，这个过程需要什么？需要蛋白质提供原材料。您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栋房子，蛋白质就是砖头，房子旧了要翻新，墙裂了要修补，没有砖头什么都干不成。蛋白质摄入不足，您就会发现头发枯黄，皮肤松弛，指甲容易断，伤口愈合慢，这些都是身体在喊缺砖了。第二，蛋白质是身体里的信号兵。您体内有很多酶和激素，比如胰岛素、生长激素，它们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管你血糖稳不稳，管你长不长个儿，管你新陈代谢顺不顺。没有它们，身体就像一台没有操作系统的电脑，啥也干不了。 第三，蛋白质是您免疫系统的铠甲，您身体里的抗体说白了就是一种蛋白质，专门识别和抵抗外来的细菌病毒。所以那些长期不好好吃饭的人，一到换季就感冒，一到流感季就中招，很可能就是蛋白质吃少了，免疫力不够用了。第四，蛋白质是肌肉和体力的加油站，不管是走路、跑步，还是去健身房撸铁，肌肉收缩的动力来源就跟蛋白质密切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健身的人特别在意蛋白质摄入，没有足够的蛋白质，肌肉不仅不长，还可能流失。一句话总结，蛋白质管生长，管代谢，管免疫，管体力，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身影。既然蛋白质这么重要，那我们到底要吃多少？下面我讲的每一个数字都有权威出处，主要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食品与营养委员会制定的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以及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的2025至2030年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咱们一条一条说清楚。先说一个重大变化，最新版的美国膳食指南把成年人蛋白质推荐量从以前的每公斤体重 0.8 克大幅提高到了每公斤体重 1.2 到 1.6 克。什么意思呢？一个70公斤的成年人以前每天推荐56克就够了，现在推荐84到112克，几乎翻了一倍。为什么提这么高？原因有三个。第一，蛋白质能提供更强的饱腹感，帮助控制体重。第二，蛋白质对维持肌肉量和代谢健康非常重要，尤其能对抗30岁以后的自然肌肉流失。第三，现代人吃太多精致碳水和加工食品了，新指南就是想让大家从吃饭配菜改成吃蛋白质配菜。好，下面安宁零段一个一个说，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婴幼儿0到12个月这个阶段以母乳或配方奶为主，蛋白质需求通过奶量自然满足，6个月后添加辅食时，可以逐步引入肉泥、蛋黄等优质蛋白来源。幼儿1到3岁，每日蛋白质推荐量约13克，这个阶段生长速度非常快，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需求反而比成年人更高，大约是每公斤 1.1 克。儿童4到8岁，每日蛋白质推荐量约19克，每公斤约 1.3 克。儿童9到13岁，每日蛋白质推荐量约34克，这个阶段活动量增大，身体开始为青春期的生长高峰做准备，需求量明显上升。青少年14到18岁，男生约52克，女生约46克。青春期是人生中生长速度最快的阶段之一，男生需求量更高，主要是因为肌肉增长速度和骨骼发育幅度更大。成年人19岁以上，传统推荐量女性约46克，男性约56克，按体重算约每公斤 0.8 克，但注意根据最新的膳食指南，成年人每天的蛋白质目标应提高到每公斤体重 1.2 至 1.6 克，也就是说一个7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84到112克蛋白质，而不是以前的56克。30岁以上人群特别提醒，从30岁以后，人体每十年会自然流失 1% 到 2% 的肌肉量， 为了对抗这个过程，一些研究建议蛋白质摄入量要提高到每公斤0.96克以上，这也是锌子男大幅提高推荐量的一个重要考量，防止肌肉流失导致的代谢下降和身体虚弱。50岁以上中老年人，专家建议每天每公斤体重1.2克蛋白质。为什么老年人需要更多？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消化能吸收能力下降，身体利用蛋白质的效率也降低了，您得多进一些原材料，身体才能完成基本的修复和维护工作。那我呢也在这里可以给一些实践的建议哈。那在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这些消化酵素也是在逐渐的减少，所以这时候啊，我们也可以来补充一些消化酵素，来帮助我们食物的这些消化吸收啊，特别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每日推荐约71克蛋白质，怀孕和哺乳期间，身体不仅要维持自身需要，还要为胎儿或婴儿的生长提供全部原料，需求量比平时高出将近一倍。运动人群，每周进行4到5次力量或有氧训练的人，专家推荐每公斤体重1.5至2克蛋白质。一个70公斤的人，每天就是105到140克，这一点跟新百膳食指南的推荐量是吻合的。体力活动越多，蛋白质需求就越高。温馨提示哈，我们一些严重的肾病患者、痛风及高尿酸血症患者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啊，我会建议跟医生去商量哈，我们也不能盲目的来高蛋白饮食啊，我们每个人的这些情况是不一样的。说完了吃多少，咱们再来说说怎么吃，给您3条简单实用的饮食策略。第一，三餐均匀分配，不要一顿吃光。研究表明，每餐摄入20到30克优质蛋白，比把全天量集中在晚餐一顿，身体的吸收利用效率要高得多。第二，运动后30分钟内及时补充，这个窗口期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最迫切，搭配一些碳水化合物能更好地促进肌肉修复和生长。第三，动植搭配，不要偏食，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各有优势，两者结合能让氨基酸谱更完整，吸收率更高。刚才咱们聊了吃多少和怎么吃，现在聊聊从哪儿来。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身体需要的必需氨基酸必须从食物中获取，也就是外源性摄入。我们身体需要的氨基酸有20种，其中有9种是人体自己合成不了的，必须靠吃进来。这就是为什么外源性摄入如此重要，您吃进去什么，身体才能造出什么。就像盖房子，您只进砖头不进水泥，那活儿就没法干。缺了任何一种必需氨基酸，其他蛋白质也白吃。那什么样的蛋白质算是优质蛋白？评判标准就2条。第一，氨基酸组成跟人体需要的越接近越好。第二，被消化吸收的效率越高越好。按照这个标准，动物性食物、奶类、蛋类、肉类、鱼虾基本都是优质蛋白，因为它们的氨基酸模式跟人体非常接近，吃进去利用率高。植物性食物里大部分谷类蔬菜的蛋白质不够全，但有一个例外，大豆及其制品，比如豆腐、 豆浆、豆干是植物蛋白里唯一的优质蛋白。所以日常饮食最好的策略就是荤素搭配，建议优质蛋白占到每天总蛋白质摄入的30%到50%。比如早上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中午吃一块鱼肉或者鸡胸肉，晚上呢来一份豆腐或者豆制品。聊到这儿，咱们必须专门花点时间聊聊素食，因为我知道咱们听众里有一些朋友是素食主义者，或者正在考虑吃素。从个人选择的角度，我完全尊重，但从营养科学的角度，我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告诉您，纯素食饮食在蛋白质的获取上确实存在一些天然的结构性的局限性。这些结论全部来自权威研究，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局限性一，植物蛋白的氨基酸谱不完整。动物性蛋白，肉、蛋、奶、鱼、虾九种必需氨基酸不仅全都有，而且比例跟人体需求非常接近。但很多植物蛋白就不一样了，最典型的例子，谷物类，比如小麦、大米，它们的赖氨酸含量偏低，而豆类呢，蛋氨酸又偏少。您可能会说，那我搭配着吃呗，谷物配豆子，不就把缺的补上了吗？理论上是的，但实际操作中要做到每一餐每一天都精准搭配其实挺难的，而且这些氨基酸必须在同一餐里一起吃进去，身体才能同时利用。您早上吃豆子，中午吃米饭，间隔几个小时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局限性二，植物蛋白的消化吸收率更低。即使您吃的植物蛋白数量够了，身体实际能利用多少又是另一回事儿。植物细胞由细胞壁，里面含有植酸、单宁、蛋白酶抑制剂这些天然屏障，阻碍了蛋白质被消化酶充分分解。学术上有个指标叫蛋白质消化率校正后的氨基酸评分，英文缩写为 PDCAAS。动物蛋白通常接近满分 1.0， 而很多植物蛋白只有 0.5 到 0.8， 意味着吃进去100克，身体真正利用的只能只有50到80克。局限性三，权威研究证实吃够量不等于吃够质。2025年4月发表在 PLOS ONE 期刊上的一项特别研究值得我们关注。新西兰梅西大学的科学家们追踪了193名长期纯素食者，让他们详细记录4天的饮食，然后分析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摄入情况。结果是什么呢？大约75%的参与者确实吃够了总蛋白质量，但当科学家们校正了蛋白质消化率之后，只有大约1半的人真正获得了足够量的赖氨酸和亮氨酸，而这两种氨基酸对肌肉生长和修复至关重要。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金线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这项研究的合著者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是，即使满足总蛋白质需求，所摄入的食物在蛋白质质量上可能仍然不足，尤其是在提供身体所需的赖氨酸和亮氨酸方面。这句话请您记在心里，吃够不等于吃好，质和量一样重要。局限性四，关键微量营养素的天生短板。除了蛋白质本身，纯素食者还面临着一些微量营养素的缺乏风险。根据营养评论期刊2024年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纯素食人群在维生素 B12、 铁、钙、锌和碘的摄入量少，普遍低于吃肉的人群。咱们重点讲维生素 B12。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膳食补充剂办公室的官方资料，只有动物性食物天然含有维生素 B12， 植物性食物除非经过强化，否则不含任何维生素 B12。 维生素 B12 对神经系统和造血功能至关重要，长期缺乏可能导致神经损伤和贫血。纯素食者如果不补充强化食品或补充剂，几乎必然出现 B12 缺乏。好，欢迎回来。刚才提到的素食主义者，如果不补充强化食品或补充剂，几乎必然出现 B12 的缺乏呢，不是危言耸听哈，这是 NIH 的官方结论。再说铁，植物中的铁呢叫非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远低于动物中的血红素铁。有研究明确指出，纯素食者比吃肉的人更容易患缺铁性贫血。我必须说明一下，美国营养与饮食学会，也就是全球最大的营养专业组织，在2025年发布的立场文件中明确表示，经过合理规划的素食和纯素食饮食可以做到营养充足，并提供长期健康益处。这句话很重要，合理规划是前提，也就是说素食不是不行，但对营养知识的要求非常高，不是随随便便不吃肉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如果您是纯素食者，或者正在考虑转纯素，我给您的核心建议有三条。第一，有意识的搭配多种植物蛋白来源，尤其是豆类和谷物互补。第二，优先选择大豆及其制品，比如豆浆、豆腐、天贝，因为大豆蛋白是植物蛋白里唯一氨基酸谱完整的优等生。第三，一定要关注维生素 B12、 铁、钙和锌的摄入，必要时通过强化食品或补充剂来补充，并且定期做营养状况检查。聊完素食呢，咱们回到一个让所有西雅图人都倍感幸福的话题，咱们家门口的优质蛋白。咱们住在大海边，守着太平洋西北岸，海鲜资源丰富的让内陆的朋友羡慕不已。先说三文鱼，西雅图的三文鱼品质是全美顶尖的，无论新鲜刺身还是烟熏烤制，肉质鲜嫩，口感细腻。三文鱼不仅是优质蛋白，还富含 Omega-3 脂肪酸，对心脏和大脑特别好。在派克市场，您能看到一整条一整条的三文鱼，那新鲜劲儿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鲜味儿。再来说说咱们西雅图的地标海鲜珍宝蟹。珍宝蟹可是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标志性海鲜，肉质饱满，味道鲜甜。您知道吗？三盎司，也就是不到一两半的珍宝蟹肉， 就含有19克蛋白质，热量只有94卡路里，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它还富含锌、硒、维生素 B12，对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特别好。清蒸一下，蘸点姜蒜汁，那叫一个鲜美。还有蛤蜊，派克市场那家天天排队的蛤蜊浓汤，经典的新格兰蛤蜊浓汤，配上烟熏三文鱼浓汤，那浓郁的奶油汤底裹着大块的蛤蜊肉，一口下去整个身体都暖了。蛤蜊的蛋白质含量也很乐观，也很可观，而且低脂肪低热量，特别适合控制体重的人。除了这些，咱们西雅图还有生蚝、象拔蚌、雪蟹、鳕鱼。在咱们西雅图，海鲜不仅是美食，更是健康生活的天然馈赠。下面我再带大家认识几位西雅图海鲜家族的明星成员，个个都是营养高手，各有各的独门绝技。先说生蚝，根据美国农业部 USDA 的营养数据库，太平洋生蚝每100克约81千卡热量，蛋白质约9.5克，铁5.1毫克。生蚝最厉害的还不是蛋白质，而是锌，每100克生蚝含约16毫克锌，是每日推荐摄入量的151%左右，是所有食物中锌含量最高的天然来源之一。锌是干什么的？它是免疫系统的指挥官，维持您的味觉、嗅觉正常运作，促进伤口愈合，对男性生殖器健康也至关重要。此外，生蚝还富含维生素 B12 和硒，有助于能量代谢和抗氧化。每100克生蚝还含有约106毫克钠、8毫克钙、168毫克钾。营养师建议吃最鲜美，但一定要确保来源可靠、新鲜卫生。食用时搭配柠檬汁，能增加风味，促进消化。孕妇和免疫力较弱的朋友建议煮熟后再享用。接下来是咱们太平洋西北最长寿的海鲜——象拔蚌。象拔蚌发音是 Gui Dak， 是一种大型的蛤蜊，寿命极长。有记录的最老个体活了168岁，主要分布在从阿拉斯加到加利福尼亚的西海岸。根据 NOAA Fisheries 的营养数据，每100克下巴棒生肉含有约74千卡热量，12.77克蛋白质，脂肪仅1克。象拔蚌不仅是优质蛋白的极佳来源，还富含铁，对预防缺铁性贫血很有帮助。它的脖子肉质娇嫩且脆，腹部肉则柔软甜美。在咱们这里，象拔蚌被尊为珍馐，在亚洲美食文化中更是被视为滋补上品，切成薄片做刺身，脆嫩弹牙，带着天然的清甜，不需要任何调料就足以让人回味。再说雪蟹，根据 USDA 营养数据，每85克约3盎司生的雪蟹肉约含15.7克蛋白质，热量仅76.5千克，几乎零碳水化合物，是超级优质的瘦肉蛋白来源。同样3盎司的熟雪蟹肉，蛋白质含量更是高达20.1克，热量97.8卡路里。按照咱们新百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公斤体重1.2克来算，一个70公斤的成年人吃100克雪蟹，就能满足当天约22%的蛋白质需求。雪蟹在微量元素方面更是碾压级的。它的维生素 B12 含量高到惊人，同时富含钙、铁、锌、硒、烟酸、Omega-3 脂肪酸和维生素 C， Omega-3 脂肪酸对心脏和大脑健康非常重要，有助于维持健康心脏和大脑功能，减少血栓以及降低阿尔茨海默症和痴呆的风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血蟹内钠含量相对较高，每三盎司生蟹含约458毫克，熟蟹含约587毫克，所以烹饪时请尽量少放盐，保持清淡更健康。最后说说咱们西北太平洋最亲民的白色鱼，太平洋鳕鱼。根据营养数据，每三盎司约85克的太平洋鳕鱼还有约15克蛋白质，热量仅70千克，脂肪仅0.5克，典型的高蛋白极低脂肪的瘦蛋白代表。鳕鱼在微量元素上同样亮眼，尤其是硒和维生素 B12， 每三盎司鳕鱼提供约40%每日推荐值的硒和70%每日推荐值的维生素 B12， 此外还含有25%的烟酸和20%的磷。 Omega-3 脂肪酸含量约250毫克，有益于心脏和大脑健康。据哈佛晨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 Omega-3 对心血管健康至关重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也表明， Omega-3 在维持认知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鳕鱼肉质细嫩，味道清淡，很适合老人和孩子，清蒸或白灼能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和鲜美本味。在咱们西雅图，海鲜不仅是美食，更是健康生活的天然馈赠。住在西雅图，守着太平洋，出门就是新鲜海产，这是大自然给咱们的礼物。说到这儿呀，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事儿——赶海。各位听众朋友，您赶过海吗？我特别享受赶海的那种感觉，清晨天还没大亮，退潮后的海滩上，空气里全是咸咸的海味儿，拎着小桶，拿着铲子，踩着湿漉漉的沙子，步步往潮水线走。这时候的海滩就像一个大自然的宝藏箱，您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在脚下发现什么。一个托起的沙包，可能就是一只肥美的蛤蜊正在下面呼吸；一块礁石边，没准儿就趴着一只小螃蟹。华盛顿州鱼类与野生动物部门每年都会公布具体的开放海滩和潮汐时间表。在海滩开放日大潮退去的时候，低潮线附近会露出一大片沙地，正是赶海的好时机。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查好当天的潮汐时刻，千万不要在涨潮时被困在离岸太远的地方。赶海工具和防水靴也要准备齐全。我下面就跟您聊聊我那些赶海的故事，从蛤蜊到象拔蚌，从生蚝到钓鱼，咱们一样一样说。各位听众，您挖过蛏蛤吗？也就是我们说的 razor clam。 我说的不是市场上买来的那种，而是您自己拎着小桶，穿着胶鞋，踏着退潮的沙滩，一个专门的工具下去，亲手呢从沙子里挖出来的那种。先说一个营养小知识，蛏蛤这个东西呢，蛋白质含量相当惊人，每100克蛏蛤呢，大约含有16到18克蛋白质，脂肪只有0.7克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还是维生素 B12 和硒的天然来源。维生素 B12 是您身体能量产生和神经系统功能的重要支持。咱们西雅图这边呢，蛏蛤主要分布在海边的开阔沙滩上。我最常去的海滩是 Long Beach，
Twin Harbors、Caprice 和 Mocrox 这几个地方，这些都是 WDFW 定期开放的春阁海滩。我第一次挖春阁的时候，那个狼狈呀！那天呢，低潮在傍晚6点多，我和好朋友呢一起去的，我们带着那个专门的挖的这个工具，是一个圆柱形的这种可以把沙子吸起来的这种工具哈。那我们呢冲到了沙滩上，结果呢我们挖的时候感觉春子跑得比我们的这个快哈，而且呢它长得非常的深，大约在半英尺深的沙子里，所以我们有时候沙子一把下上来就看不到，它钻得比你还快啊！第二把还是没上来，那我们就开始动手哈。有时候我们就直接用手伸进去挖，真的是非常的狼狈，但是非常的有趣。后来呢，我们跟一些老渔民呢学了技巧，您要找沙子上的小孔，那是春阁呢呼吸和进食的痕迹。看到小孔之后呢，不能犹豫哈，我们要一把下去。准没错哈，春阁肉的铁含量呢也不低，对缺铁性贫血有预防作用。您把它清蒸，撒点姜丝和葱，蒸到壳刚刚张开，那个鲜啊太治愈了。所以我喜欢经常说，挖春阁呢不光是收获，它更像是一场和大自然捉迷藏的游戏。每一次踩下去都是一次心跳加速的等待，那种自愈和收获的喜悦无与伦比。聊完春阁，咱们必须说说西雅图嘎海界的大明星下巴棒。那我刚才也提到哈，我们发音为 gooey duck， 就是那种黏糊糊的鸭子。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以为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但在西雅图下巴棒可是海里的活化石。它的寿命刚才也说很长哈，华盛顿州不仅是野生下巴棒的重要产地，还有不断发展的人工养殖业，主要集中在南普吉特湾。挖下巴棒可比挖春阁难多了，它们通常栖息在潮间带的沙泥胎中，埋在沙里2到3英尺深。您得带专用的象拔棒桶，一个约21英寸直径，手动操作的圆桶，把它压入泥沙中，然后抽出里面的泥水，象拔棒就会露出来。我和朋友去过几次，光凭女生哈，似乎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这个工程量真的是非常大，非常的耗体能啊，也需要技巧。那母象拔蚌呢，每次产卵呢就会可达100万到200万颗，但它们生长极其缓慢，需要15年才能长到约7磅的最大体型。我每次挖象拔蚌都把它当成一种修行，当然每次去的时候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每次都是会比较擅长挖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去。那我们一起蹲在泥滩上，慢慢推进圆筒，抽出泥水，看到那个长长的脖子从沙里露出来的时候，成就感真的是无与伦比。那我们挖一个象拔蚌其实还是挺耗时的哈，但是呢它的味道也特别独特，切成薄片做刺身，脆嫩弹牙，带着天然的清甜，不需要任何调料就让人回味。我们通常会把肉身呢来熬粥哈，做成海鲜粥啊，或者呢汤火锅啊，都是非常的美味。西雅图的海滩上啊，我们经常也会看到生蚝随处可见。太平洋生蚝是咱们这片水域的本土物种，个头大，肉质肥厚。说到营养，生蚝可是个大宝藏， 那我们刚才已经分享过它的营养价值，那我们就不再重复哈。那减生蚝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低草食呢，我们有些时候在礁石上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哈，都是。但最关键的提醒来了，减生蚝之前呢，一定要先查当天的海洋生物毒素检测结果。另外呢，就是我们不能把整个生蚝带回家哈，我们一定是要带着容器啊，然后呢带着那个刀。我们不能把壳给带回来，因为我们不能影响它们的繁殖。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再聊聊钓鱼，西雅图附近的海域，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方的和海鲈鱼哈。各位听众，您吃过自己钓的新鲜的海鲈鱼吗？那味道和市场上买的完全是两回事儿。海鲈鱼的蛋白质含量大约在每100克20克左右，热量约124卡路里，几乎零碳水化合物。海鲈鱼的 Omega 3脂肪酸含量也不低，每100克提供约0.762克 EPA 和 DHA。EPA DHA 是两种对心脏和大脑最重要的 Omega 3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海鲈鱼含富含维生素 B12 和硒，硒占每日推荐摄入量的25%，维生素 B12 高达79%。那钓海鲈鱼其实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因为必须站在海浪里面，而海浪真的是非常的凶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钓上来的海鲈鱼肉质紧实，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回到家简单清蒸，淋上热油和葱丝，那个香味儿啊，能飘满整条街。欢迎回来，接着我们的话题，下面来聊聊多春鱼。多春鱼英文叫 surf snout， 是一种小型银色的鱼，体长呢大约15厘米，重量不到半磅。多春鱼是 Omega 3脂肪酸的宝库，每100克多春鱼含约17克蛋白质，热量97卡路里。更厉害的是，每100克多春鱼提供约0.952克 Omega 3脂肪酸，其中 EPA 约0.353克， DHA 约0.536克。多春鱼还是硒和维生素 B12 的极佳来源。您想想，这种小不点的鱼，营养价值一点不输三文鱼，只不过被很多人忽略了。多春鱼每年春季和秋季在华盛顿州的浅海河河口大量聚集产卵，它们产卵时，雌鱼把卵踩在沙石上，雄鱼呢紧随其后受精，整个产卵过程就在潮间带的潜水中完成。捞多春鱼的最佳工具是手抄网，每到产卵季节，您可以再在其栖身的水里一网下去，捞上来几十条银光闪闪的小鱼。捞多春鱼最大的乐趣不是收获，而是那个仪式感。每年春天，您知道多春鱼回游了，您知道潮汐合适了，您知道自己穿着防水裤站在清凉的海水里，那一刻您觉得自己跟大自然重新链接了。 捞回家的多春鱼，我最喜欢的是清蒸或者红烧。当然最经典的吃法是整条裹上面糊炸着吃啊，可以在油锅里或者我们用 air fry， 那鱼腹里满满的鱼卵在嘴里爆开，那种满足感相信是无法形容。但是呢，我考虑到这种烹饪方式呢热量比较高，然后营养呢也比较容易流失，所以呢一般情况呢我不采用这种烹饪方式哈。但是我们有些人说啊，可是我特别喜欢这样吃啊，我相信我们偶尔吃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注意一下搭配，均衡一下热量的摄入。接下来呢，我必须跟您聊聊合法改海最重要的是规则。各位听众，每一次改海我都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这片海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也有责任保护它，让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也能在同样的海滩上弯腰挖出第一只蛏蛤。在华盛顿州改海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一句话，买证查海，守规填坑，咱们一个一个说。第一步，买证。在华盛顿州改海，您必须要先购买一份这个执照，那这不是形式主义哈，而是法律要求。所有16岁及以上的改海人必须持有有效的华盛顿州这些执照啊。我们可以买一些 combination 的，比如说我什么项目都想去参加。当然有些人说我想只挖一些贝类啊，或者我只是 fishing 我们可以来选择不同的这样一个 license。那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公共的 open 的海滩去合法收获我们的像蛏蛤啊，或者其他的贝类啊，还是钓鱼哈。那但是16岁以下的孩子呢是免费，但是呢也是需要去申请执照的哈。执照每年呢有有效期，2025到2026年度的执照呢到2026年3月31号到期了。那现在我们已经是四月份了哈，从四月一号开始呢，您必须购买新的2026到2027年度执照，那这个有效期呢到明年2027年的3月31号到期，可以在线购买或到授权经销商处购买，比如说沃尔玛、Big Five 这些商店哈。那我自己呢已经 renew 好了哈。如果您是春季改海，出发前呢一定要看一眼执照上的日期，拿错了证整个行程可能就白搭了哈。另外捞多春鱼呢也需要执照的。第二步，查海。这里说的查海呢不是看天气，而是查两个政府部门的公开信息，两个部门都必须是 open 状态，海滩才能合法开放。第一个部门是华盛顿州鱼类与野生动物部门，简称 WDFW。您要登录 WDFW 官网，在 Finder Beach 搜索工具里查您想去的海滩，看它当前是否处于开放季节。而且您要知道，有些海滩是分开时段开放的，不是全天开放，比如蛏蛤的四块主海滩 Long Beach、Twin Harbors、Corpus 和 Mocrox 并不是每一天都开放的。出发前呢一定要确认当天哪块海滩可以挖，每次开放通常持续几天，之后会关闭一段时间让蛏蛤恢复。 WDFW 每年通常安排约47天的改海窗口。第二个部门是华盛顿州卫生部，简称 DOH， 您必须同时登录 DOH 的 Shellfish Safety Map，查看目标海滩的海洋生物毒素检测结果是否合格。您也可以直接拨打贝类安全热线800-562-5632获取最新的毒素分泌信息。只有两个部门都显示 open， 您挖出来的海鲜才安全合法。各位一定不要嫌麻烦，某些贝类积累毒素的速度非常快，而且能长时间保留毒素，比如黄油蛤蜊和花蛤蜊能把毒素保留长达一年，烹饪和冷冻都不会破坏这些毒素。华盛顿州卫生部门会进行海洋毒素检测， 软骨藻酸等指标必须低于安全标准，海胎才能开放。我每次赶海前都先查两个网站，再打电话确认，安全第一，永远不为过。第三步，守规。每个品种都有明确的每日限额和尺寸要求，您必须严格遵守。琛哥，每人每天现挖15只，装在独立的容器里，每个赶海人必须保留自己挖到的前15只，无论大小或品相，不能挑挑拣拣。象拔蚌，每人每天现挖1只，过去是3只，但2026年4月1号起新规生效，降到了1只。为什么降呢？因为象拔蚌生长极其缓慢，繁殖周期长，潮接带的下拔蚌种群特别脆弱，收获后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恢复。咱们挖到的不是蚌，是海里的老寿星，值得格外尊重。蛤蜊，不含琛哥象拔蚌，每人每天总共现挖40只，且带壳总重不超过10磅。鸟蛤，最小尺寸2.5英寸，这是2026年4月1号起生效的新规，以前是1.5英寸。为什么提高？让更多鸟蛤有机会活到繁殖年龄，支持长期可持续性。多春鱼，每人每天都限10磅，所有品种合并计算。海鲈鱼及其他鱼类必须遵守 WDFW 的具体尺寸和数量限制，不同海域规定不同。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海胎的开放信息，可以登录 WDFW 官网的贝壳海滩搜索工具，输入海滩名称就能看到详细的季节限额和准入方式。WDFW 的工作人员会经常巡查，请一定配合，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第四步，填坑。这一点很多人会忽略，但特别重要。挖完琛哥象拔蚌之后，一定要把您挖出来的坑填平。根据华盛顿州行政法规，任何人在挖蛤蜊、琛哥除外时，若未填回挖坑，则属于违法行为。为什么？不填平的坑洞和泥沙堆会破坏贝类的栖息地，潮水和海浪没办法快速填平改海留下的坑，未填平的坑洞会直接损害贝类的生存环境。您填坑花的这几十秒，这是为这片海滩的未来负责。WDFW 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监测贝类种群，跟踪收获情况，向海滩投放幼苗，教育改海人正确的操作方式。我们改海人能做的最好的回报，就是把坑填平。刚才我用8个字总结了合法改海的要点：卖证、查海、守规、填坑。那在这里呢，我再念一遍。买证、查海、守规、填坑，这8个字请每位听众记在心里，当然前提是您想要改海的话。每次赶海结束，夕阳西下，我拎着满满一桶再利品回家，那感觉就像打了一场漂亮的仗。琛哥清蒸、象拔蚌刺身、生蚝加点柠檬汁生吃、海鲈鱼红烧或者清蒸、多春鱼清蒸或者是也是红烧，这就是西雅图人最地道的海鲜宴。赶海不光是收获海鲜，更是找回一种和大自然亲近的生活方式。它让您慢下来，让您关注脚下的沙子，关注潮汐的涨落，关注那些小小生物的生命节律。那是一种从自然里拿东西的仪式感，是潮汐、阳光、沙子和海滩共同给予的馈赠。其实我们今天从改海聊到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海边人最自然会去找的是什么？是鱼、贝类、螃蟹，本质上就是优质蛋白来源。也就是说，在最原始、最直接的状态下，人类一直在寻找蛋白质。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怎么把蛋白质吃得更科学、更高效？我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建议。第一条，蛋白质要够，但不需要极端。根据我们这个 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蛋白质呢建议约在每日总热量的10%到35%。这意味着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饮食结构合理，不需要刻意高蛋白，但也不能长期偏低。蛋白质的意义不只是肌肉，还包括免疫系统、激素与代谢调节、饱腹感与体重管理。第二条，每一餐都有蛋白质，比一顿吃很多更重要。身体对蛋白质的利用是分次高更高效的，更推荐的方式是每一餐都搭配一定量蛋白质，这样可以稳定血糖，延长饱腹感，让能量更平稳，而不是忽高忽低。第三条，优先选择优质蛋白来源，可以优先考虑这些鱼类、海鲜，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赶海搜获，鸡蛋、瘦肉、豆类和豆制品、奶制品。核心不是吃某一种，而是来源多样、结构均衡。第四条，植物和动物搭配比单一更科学。现在很多讨论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全吃肉，要么完全不吃动物性食物。但更符合长期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方式是多样化蛋白来源加合理搭配，这样可以氨基酸结构更完整，营养更均衡，饮食更容易长期坚持。第五条，蛋白质是稳定精力和情绪的关键。如果一餐以精致碳水为主，很容易出现吃完很快饿、犯困、想吃甜的。但如果加入蛋白质，整体状态会更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同样一顿饭，有没有蛋白质，身体的反馈完全不同。第六条，不用追求越多越好，长期结构更重要。最后一个提醒，健康不是靠某一天吃得很完美，而是靠长期结构稳定。蛋白质也是一样，不需要极端高，更重要的是持续均衡可执行。最后一句总结，从赶海到今天，我们其实在讲一件很简单的事，蛋白质不是补出来的，而是你每天吃出来的结构。如果记住一句话就够了，让每一餐都有蛋白质，让身体更稳定，让能量更持久。好了，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咱们一起回顾一下，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石，从头发丝儿到心脏跳动，从免疫力到肌肉力量，处处离不开它。美国新版膳食指南把蛋白质推荐量几乎翻了一倍，足见其重要性。咱们西雅图人守着太平洋，有得天独厚的海鲜资源，三文鱼、珍宝蟹、蛤蜊、生蚝、下巴棒、鳕鱼、雪蟹，个个都是优质蛋白的绝佳来源。对于素食的朋友，咱们也科学地分析了植物蛋白的局限性，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它藏在每一天的一粥一饭里。从今天开始，关注您的蛋白质摄入，把优质蛋白端上餐桌，您会发现身体会用更好的状态回报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舌尖上的西雅图》。也许生活很忙，也许有时候来不及精致地安排每一餐，但只要我们开始有一点点意识，去关注吃进身体的东西，去理解它带来的能量和变化，
健康其实就已经在发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在接下来的某一餐里多一份从容，多一份选择，也多一份对自己的在意，让吃这件每天都在发生的小事变成一件真正滋养自己的事。我是 Selina， 感谢您的陪伴，这里是舌尖上的西雅图，我们用味道连接生活，也用科学理解身体。感谢您的聆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